与梦想同行，让财富动听。天津经济广播，财富聊聊吧。
财富聊聊吧。
做最强大脑，让创新输出力量，做创业标榜，和时代争分夺秒。创客空间，一个很创客的空间。
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创客空间啊！上个月开办的新栏目，我们来关注并走进创客这个群体，讨论很多次了哈。创客呢，是一群喜欢或者享受创新创意的人，他们追求自身创意的实现，但是就创客本身而言，我觉得他们的初衷不太关注这个产品是不是具有商业价值，并且具有市场化。
对，同时呢，我们这个栏目呢，创客空间还会为创客们提供实现创意和交流创意思路，以及产品的线下线上的相结合，以及创新和交流相结合的社区平台。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创客空间呢，刚才我们说了，就创客本身而言呢，他觉得他把他的一些新奇想法变成现实，这是一件很好玩的事儿。但是在这社会当中，在这时代当中啊，我觉得创客已经被国家层面所关注啊，我们也希望创客呢能够获得更广阔的一个发展的平台和空间，让他们的产品，让他们的创意啊本身呢是具有市场价值和商业价值的。所以我们打造这样一个空间，向大家展示创客们的这些好玩的一些产品，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借助这个平台吸引更多人的关注，我们把创客的这个产品呢变成商品，同时在这个空间里边呢，广大创客能够在一起多多交流。因为在上个礼拜节目当中，包括上上星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些创客空间的这个负责人啊，咱们天津本地的这些负责人，他们也在做着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个链条哈，
是
创客他有创意了，那么接下来有投资人对他们的这个产品感兴趣了，那么怎么样把这个产品呢变成商品，需要有些人来做一些推动，那我们也一直在持续关注。
是
咱们今天请到的这个创客可牛了哈，
对，我觉得比不是说他们过往的不好，是今天可能他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全面了。
是，我们要说的是智能家居，创客吕东要带来他的这个智能家居。我觉得说到智能家居哈，说实话在我心里边，我觉得好像离我生活有点远，我
就感觉像是电影里的一些场景。
对啊，好像跟很多高科技相捆绑在一起，我大概能够感受到的可能就是我在外边就可以控制我家里边的这些这些东西了，比如说冰箱是不是什么时候适当的开关呢、啊、比如说空调啊等等哈、这是我能想象的。那么我还有点奢望，就是说如果我将来出门旅行的话，那我家里的宠物是不是可以定时的给它喂水喂粮食、
或者有没有那种自动喂猫的这个仪器啊、
对啊，
就是大家会通过这个智能家居的系统哈、让您可能在上班的过程中可以提前去安排控制家里的各种电器。
是这是咱们对于智能家居的理解。其实这词儿说了多少年了，对吧？而且呢我们也在一些这个地方看到过有这样类似的一个展示，包括你像电力公司他们是在河西区吧，这个电力公司它有一个很大的展区来展示这个智能家居的系统，但是好像它还真的没有走进我们寻常百姓家。那么正是因为这样，我觉得对于智能家居来讲，从业者应该会有很多的机会。但是这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现在就进入这个行业的机会，并且这个行业里的从业者他们都有哪些奇思妙想已经实现到了这个智能家居上，这是我们今天要和创客吕东要聊的。
对，没错呢，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啊，对于创客或者是对于这个智能家居家居系统呢有哪些观点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财富聊聊吧呢一起来互动。您在微信栏中呢搜索财富聊聊吧，找到我们添加关注，留下您自己的评论。
一部手机可以
网购和订餐，
打游戏、看视频、
电子书，还有美颜相机、
陌陌导航、
听电台、
微信做音乐、
P 图做任性的事、
长知识、
看新闻。
手机改变了世界，更改变了你的生活习惯，时间越来越碎片化，社群都在朋友圈里，再小的个体也有自己的品牌。今年上市的怎么那么多？带你长发及腰， 却抵不过一个公众号。每天学点经济学，让钱包鼓起来，上楼都有劲儿了。微信公众号搜索财富聊聊吧，精选热点财富话题，分享智者成功思想。关注并回复你的精彩评论，点赞靠边站，你的观点自成一派。
好，那么要告诉大家的是呢，我们今天互动呢，创客吕东给大家带来了一点小的心意啊，就是他们这个所做的这个创客产品，
嗯，
叫做
漏水测电器、
报警器哈、
啊，
那待会儿呢，我们会在
漏水报警器，
会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创客吕东呢给我们做一个展示吧，嗯，很好玩，很有用，就是它放在你家里呢，你如果说有漏水的地方的话，它迅速就可以报警，那不管您是装修啊还是等等，我觉得还是需要的，蛮有高科技含量的一个礼物啊，
是
真心诚意的送给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互动，我们抽取两位幸运听众、啊、
今天抽取两位听众啊、嗯、您就在这个微信中留下您的观点和问题就可以了。
嗯，好，现在有请我们的创客吕东，来自天津瑞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吕东，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好，那么首先咱们进入快问快答这个环节哈，因为音乐已经响起了，可能大家也比较
熟悉了、嗯、
熟悉了，对，我们在一般来讲走进一位嘉宾，我们会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大家迅速的更为感性的来了解我们的嘉宾。我们一共是有八个问题啊，您准备好了吗？希望您用特别简短的话来迅速的回答好吗？
好的好的。
嗯，
好，第一题，用一句话来介绍自己的项目。
我们这是一套基于工业 4.0 的开放性全宅智能家居系统。
好，对微信里只点赞不评论的做法您怎么看？
手滑了吧。
手滑了。第三题是创客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创客就是最大的特点就是敢于将自己的兴趣付诸实践，同时具有一定的分享性。
每天花在研究项目上的时间有多少？
基本上除了吃饭、睡觉、洗尿布之外，都在想这些东西。
还有洗尿布这事儿？
是的，
在家里有小孩啊。好，下一题是：您现在自己的家里装了智能家居系统了吗？
装了。
装的什么？
就是自己开发的，基本上就是现在家里做测试。
哦。
平时休闲娱乐的方式是什么？
自从创业之后就感觉就是最大的特点就是缺觉，所以基本上休闲就是睡觉。
睡觉。
创业到现在有多久了？
四年了吧，接近四年了。
嗯，好，下一题是遇到过最奇葩的合作伙伴是怎样的？
是我们去年在北展一个展会上遇到的一个王牌机械的一个负责人，当时他连续两天来关注我们的项目，就是到现场看我，我以为他是偷技术的了。后来呢，他发了名片，然后说明来意之后呢，还邀请我们去张家港考察他们那个王牌机械的一个生产线，他要做一个远程监控和控制，还有一套诊断系统。这是就是遇到一个比较奇葩的客户。
您自己崇拜的商业偶像是谁？
乔布斯。
为啥？
他专注，极致专注，而且做产品特别有自己的理想信念在里面。
好，快问快答这个环节结束了，不知道大家听过之后在脑海当中是不是已经描绘出我们今天晚上的创客吕东的这样一个形象。我觉得这正是广播的魅力哈，它有遗憾的地方、嗯、就是你看不到它长成什么样子，但是通过声音你可以在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不停地猜呀猜它到底长成什么样，它性格是什么样的。
给大家描述描述吧，戴个眼镜。
嗯，而且我能够感受到哈，他对创业是充满激情的，四年的时间了，探索四年的时间了，那可能在这过程当中也伴随着自己孩子的出生，因为现在还要洗尿布，大概孩子也不会很大对吧？
是的、
好忙的。
你刚才提到一个哈，我没有继续追问，因为我怕我一追问呢可能你就会聊很多，就是这个工业 4.0 是什么概念，能借这个机会跟我们说一下吗？
工业 4.0 呢就是智能生产和智能制造还有智能车间、嗯整合到一起，它 它呢是实际是基于就是传统的一套自动控制系统而发展而来的。传统的呢相当于它在互联网方面呢就是和人的交互方面是非常弱的，
嗯，
它整个系统是非常封闭。等到就是现在互联网嘛，我们都是赶上这个互联网的大潮了，所以呢其实工业生产上也是在进步，
也在智能化。
对，它就是从物的互联到人的互联，
嗯，
到最后人和物的互联，就是这是一个就是发展趋势吧。
嗯，
所谓的工业四点零就是基于这种背景。
哦，那我们可以想见，就是工业四点零时代，可能车间里面的工人会非常少了，是吧？大家可以通过一个智能控制的终端，就可以来操作生产线上的很多事情了。
是的，而且每一个设备、每一个环节都是感知的。
哦。
就是现在非常成熟一个技术叫 RFID 这种，
嗯，
就是它里边可以写入各种信息，
嗯，
然后第一步流程是什么，第二步流程是什么，就是可以做到一个溯源呢，一个就是说明啊，
嗯，
就是机器只要抓到这个设备它就知道下一步该对它做什么，
哦，
或者是就是以后都是数据来说话，就不需要我们人去亲自去操作哪些东西了。
是的是的，
啊，
就是而且它这个生产和这个消费是更紧密了，
嗯，
基本上这套假如说我生产一个就是蛋糕，我就喜欢一个心形的，或者是我喜欢十个心形，就是摞一块儿的。
嗯，
你这头下单，然后机器就知道了，哦，这是客户需要一个心形的订单。
嗯，
原先呢需要人去敲，
嗯，
就是编程编这个心形的一个程序，
嗯，
然后再做。但是现在呢就非常简单了，
你只要告诉机器，
对，
嗯，
告诉机器我需要一个心形的，机器就会搜索，哦，它的模型是什么，
嗯，
然后就会通过这个食品的这种 3D 打印机，
嗯，
然后就会打印出来，
哦，
嗯，
甚至还可以就是物流会自动取货，
嗯，
然后就会送到你的手中，
嗯，
所以像以后电影里的描写就是机器人的话去代替人的某些工作是可见性的。
是的是的，
对，不是在哪家，嗯，南方的一家餐厅里边机器人现在已经开始充当服务员了哈。所以，这件事儿挺有意思的。一方面就是说，你可以对机器说话，你给它发出指令，它就能够完成你的指令，
嗯。
另外一方面呢，后续呢，我们创客吕东其实还预告出我们下周的这个项目就是 3D 打印哈，这个事儿很神奇。好，那么刚才您提到了您自己家里也有这个智能家居系统，那是什么样的？您能给我描述一下您家里现在都哪些就是能够实现的这个最终的这个？智能家居的这个样子能给我描述一下吗？
他给我最直观的感觉就是我们家又多了一口人，不是三口，
嗯，
是四口，
嗯，
为什么呢？比如说小孩刚三周多一点吧，
嗯，
然后他去卫生间，
嗯，
一般的时候呢就是他够不着那个开关，这样呢因为有智能家居了嘛，他一进去之后，哦，就知道孩子进来了，然后迅速，如果光照不足的时候，他会自动把灯打开的。
哦。
然后呢，他上完厕所之后呢，就是出来就是灯会自动关闭。
嗯。
如果呢，卫生间里边气味不太好了呢，我们有那个 VOC，
嗯，
就是空气质量一个传感器，它检测到这个空气质量不好呢，会自动开启这个新风，就是排风扇。
哦。
其实排风扇啊，就是灯啊，这些都是传统的设备。
嗯。
如果加上智能家居呢，它就不一样了，
嗯，
就是。就相当于有一个保姆吧，就是盯着给小孩看孩子开封新风啊这些东西。
哦，我刚想说就智能家居是不是就需要我们这些比如说你传统的这些家具家电呢都要更新，看来是不用的对吧？
是的，
嗯，
我们做的这个呢就是是一个平台，它是基于传统的产品的一个物联网或者是叫智能化的一个升级，
嗯，
它呢我们利用这种就是传统的一些接口，这样呢就是去做一个兼容，
嗯，
然后呢把所有的控制数据和这个传感数据呢就是采集回来，
嗯，
和我们的主控呢做一个通讯，
嗯，
这样呢它传统的产品呢已经不是一个传统的产品吧。咱举个例子啊，一个就最简单一个灯光，一个灯泡，它原先就是一个灯泡，就墙上有面板摁一下就开，
嗯，
然后我再摁一下它就关了，但是呢现在呢通过我们的加入系统之后呢，它可以得到光照强度的一个数据，就是室内我该开的时候我就开，该关的时候我再关，还有我还知道室内有没有人，
嗯，
就是这些数据可能就是人一出去我自动就全关了，
可能你忘了关灯了，但是它检测到就是室内就没人了，它就给关掉了，
对对对，
嗯，
是这样的。就是它传统一个产品可以就是因为我们做物联嘛，就是物联的就是把各种信息就是我全都给你，不管你需要不需要，
嗯，
你可以就是它有它需要信息嘛，
嗯，
还有这个最简单的一个换气扇，
嗯，
我们可以把空气质量参数给他，室内有没有人给他，因为没人的话是不需要开换气扇的，
嗯，
所以 这些呢，传统设备是不可能的，它都是一个信息孤岛。
哦，
加上我们的信息模块之后呢，它就是数据
就串联起来了哈。
对，它就组成一个网络了。
嗯、
就原先的，就是现在一盆花就是一盆花。现在呢，
嗯、
我们给搭了一个生态，
嗯、
放到我们温室里。这个花呢，就是有释放氧气的，有释放这个喜欢这个二氧化碳的。这就是举个例子吧，就这样，就是它形成了一个生态。
嗯。
而且吧，就是传统的产品你不需要去过多的更换，它还是兼容的，就通过这种接口、
哦
嗯、对，所以说如果大家是这个出门旅行的话，一星期可能花我这花被晒了或者是没浇水，这个时候您的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是的，而且有些花吧，就是假如说它浇的时候吧，你大水漫灌这种吧，就是效果并不太好，就是需要滴灌、
嗯、
这滴灌谁也没有这个耐心去做滴灌。而我们这个浇花器呢，就开发一款浇花器，它呢就可以实现滴灌。
哦，也就是说得用你们的这个浇花器才行、嗯、对吧？
对的对的。
哦，
而且这个浇花器呢，我们是可以就是提供我们的硬件设备，这就涉及到我们的创客了。
嗯、
哦、就是我们提供一个控制的一个模块。
嗯，
然后呢具体外形呢就是由创客就是发挥想象力。
嗯，
就是他们自己就是有圆的有方的，还有什么、
嗯、
就是
大白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
喜欢的形状，
对，大白胶水，就是它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设备、
哦、
然后呢它可以直接就无缝的就是放到我们平台上进行一个销售。
是、
哦、那也就是说这浇花器实际上你需要进行一个装置，就比如说你把它安在这个花的旁边呀，或者是花架子上啊、
嗯、
是你实际上是需要
这样
一个操作 的对吧？
对对对、
嗯、
只要摆那就行。它本身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具备是它本身有一个9升的水箱。
嗯，
这样的浇四盆花就是半个月是肯定是没问题的。
哦，你看我觉得大家伙听到这儿别把这个东西理解得特别神奇，觉得好像就是你有了这个智能家居控制系统、嗯、在这边一按钮，那边呢可能就跟你家里有个人似的，就那个浇花那个小喷壶啊，哎，在空中飘啊飘飘啊飘，就飘到那花那儿。所以我觉得可能听到这儿啊，有朋友也许会说啊，这是不是跟有点闹鬼似的啊？就是
对，其实是
没人，
对，其实是科技呢，提前是走到了您的家居生活了。我们这样啊，今天的嘉宾也是带了相关的这个智能的，家居的产品。我们刚才呢也是说了、
嗯、
照明了，就浇花了，我想也是吊足了大家的胃口啊。
嗯，就是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就是听众互动的礼品吧，哈，就是漏水这个检测器报警器啊。
对对，漏水检测器、
这个、好，
这个
有拿进来吗？没有哈。
嗯，
哦，好像在外边哈、
嗯、
那请我们杨姐帮忙拿一下好不好，就是那个漏水检测器哈。我们演示一下，就是好像它其实是智能家居的很小很小的这个一部分了，是吧？
对，
嗯，
因为我们楼上为什么做这个呢？因为我们楼上邻居啊，
嗯，
他是电台同事，
哦，
他是一个记者，他们家房子被泡了3次了。
啊，为什么就这么惨？
第一次是厨宝坏了，
嗯、
哦，他们不知道，因为刚装修完嘛，也不会住，然后就走了，
哦、
结果厨宝就裂了，就整个一层就泡了。
我的天哪！
然后地板家具全都换新的，
嗯、
哦，然后第二次呢？是跑水了，他们也、
嗯、
就是家里没人，
也不知道，
对、
嗯、
也不知道。
嗯，
第三次呢是装修的，
嗯，
他动了水电了、
哦、
然后那个水管嘛就是有接头没做好，然后就是爆裂了。
嗯，
就是整个一层，他是从2楼泡到1层，这样、
嗯、
就是损失非常惨重。
哦，
所以呢、
嗯、
我们呢就根据这个呢，就是觉得如果有一个漏水检测器，
嗯，
同时呢我们还就是集成一个传统的一个电控阀，就是自来水、
嗯、
就是自来水的这个阀门、
嗯、
这样呢检测到漏水呢，这个阀门呢就会自动把关闭了。
哦，
因为第三次造成损失呢是有人为的原因，
嗯，
就是当时物业来了之后呢，它关的是中水阀，并不是咱们也、
嗯、
就是饮用水的那个阀。
哦，
它是并排两个。
嗯，
所以呢就是说物业来了他都把这个阀门关错了。
嗯，
所以这个就可见就是人们对这个整个水路的这个
不了解，
不了解，对，
对，
就是因为平时很少关注它，
嗯，
但是它一旦破坏，发威起来，就是破坏性太大了。
嗯，好，那你打开，就是给大家听一下吧。就一旦它会检测到屋里边有漏水、有滴水了、跑水了哈，它应该会有一个声响，对吧？就提示你。哎呦，我觉得这事儿特别好，就是哎呦，你看好响的，是吧？嗯，
这个有差不多一个手掌，成年的男士的手掌差不多那么大。
是
啊，
大概像个充电宝吧，哈、嗯、那样。 的一种。
它内部有一个九伏电池来供电，所以就是我们使用的时候呢，可以把它就是摆到任何一个地方。它是有一定的防水能力的。而且我们这儿特意做了一个卡扣，就是有个收纳
垫。比如说哈，那我比如说这个房子大概是100平米，我放一个就够了吧？我把它放到客厅里边，就任何一个地方跑水，它都能够检测得到吗？
不是，它是这样，就是说卫生间呢最好是放一个。然后呢，厨房放一个。
就用水的地方哈。
对对对。然后厨房呢放到水盆底下。
嗯。
然后呢，卫生间呢可以放到门口。
嗯。
因为卫生间是可以允许有水的。
嗯
嗯。但是你水不能跑出去。
哎，我觉得真的挺有用的，你知道吗？有一天，我记得晚上就是睡觉，大概挺晚的吧，应该我想应该2-3点钟，然后去洗手间，去完之后我就打开水管，然后洗洗手，然后洗完了就直接回去了，就是人那个状态很迷糊，对吧？我早上起来洗脸的时候，看水一直在流，一直在流，吓得我一身冷汗啊！
而且很心疼这水。
我想如果说就是幸好啊，就是我那个水盆下面那个是打开的，如果说是关闭的话，就是水漏不下去的话，那整个水全跑出来了，
可能会把厕所淹了。
对啊，所以这个真的挺有必要的。
是的，而且可以设置成这个到了晚上没有人活动的时候，水阀会自动关闭，这样这都没问题的。
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啊，今天送给听众的呀，就是说它能够帮你检测，但你如果说想要进一步的这个智能控制的话，还是需要你们的整个这套智能家居控制的一个终端的哈。好，特别好玩，这
东西，这是这一个产品哈。
对，我们就送给我们的听众啊，今天选取两位幸运听众，请大家积极来互动，添加财富聊聊吧的微信公众账号。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黑黑的东西，那是什么东西？
现在可以吗？好像刚才连 WiFi 有点问题是吧？
现在它还可以播放歌曲
哦。
我简单介绍一下，这是一个语音助手。就是你有什么问题呢，或者操纵这些设备呢，就是说在你想个性化操作的时候呢，就是自动控制，它毕竟是一个程式嘛，包括它学习它也有一个过程，就是在你一些就是个别情况呢，可以通过这个语音助手，你直接就命令它就行了。我说的我们家多一口人呢，就是一是自动控制，再一种呢就是语音助手，你可以直接告诉他明天8点叫我起床，然后过30分钟提醒我喝水，或者是把门开开，把窗开开，把灯开开，或者是启动某一个场景，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
比如说你现在告诉他说明天早上8点叫我起床，他真的能记住明天早上8点叫你起床吗？
这是没问题的。
所以那现在您要演示哪一个功能呢？是放歌还是起床这个事儿？
放歌吧。
好，正好我们也快到半点了，也轻松一下哈。我们想点哪首歌都行吗？
对，
那我们就点一首老男孩好不好？
对，他还有一个自己特别的名字是吧？
对对对，这个名字我们叫瑞曼智囊嘛，就是我们给他起了一个叫小智。
比如说像我们家里如果用这个的话，就是大家伙儿随便起自己喜欢的名字就好，对吧？
是的，后期我们是提供这个随意定义的，现在呢这个产品呢还在测试中。
那所以那您就演示一下吧，就放小男孩，老男孩，
老男孩，用小智来放老男孩。
对，
小智播放老男孩。
还真有哈，所以它的原理是通过这个云端的一些数据，
它通过云端的一个语言的一个识别。
好，我们再稍微听一下哈。好，
它这个呢，就是播放音乐呢，只是它一个就是娱乐的功能。相当于就是好多喜欢就是在家听音乐嘛，装背景音乐系统。其实那个布线的话是非常复杂的，如果一套别墅的话，可能要布上就是几公里的线。但是如果有这个智能的语言终端呢，你可以就是非常简单了，而且音源你也不用担心，它都是互联网上就可以直接那个。
互联网上有什么，它就能找到什么，只要你家里有这个无线网络就好，对吧？
对，它可以播放喜马拉雅的这个电台的。
还可这样。
对，财富聊聊吧是没问题的。
对啊，
谢谢。
来点财富聊聊吧，马上就出来了。所以这事儿特别有意思。可能聊到这儿呢，我觉得 很多听众还会有疑惑，包括我内心有疑惑。好了，那这个智能家居我需要怎么样啊？我需要是买一个智能控制终端呢放在家里，还是说买一个什么样的设备放在家里？我是不是随身还需要携带一个什么样的、我需要这像遥控器一样的东西？您给我描述一下好吧。
嗯，智能家居呢真没有人们想的这么复杂、它是一套，它更像是一套控制系统，一套那个自动控制系统、就是它所有的功能呢都是会由这个主控、你可以看一下，就这个像
大概像一个平板电脑一样的哈，
10.1寸的一个平板电脑吧、然后呢它会控制你家里边所有的程序、我们这里呢有一个智能家居的一个操作系统，
哦，
可以是即插即用一些设备、而且每个设备它会根据它的属性，根据它的传感器，然后呢来进行它对这个环境的一个控制。咱举个例子啊，就是安防系统，好多人家比如防盗啊、防水啊、烟雾啊，还有这个燃气啊，放到我们这个系统呢，就是人所要去做的操作呢全都由它来完成。比如说漏水了、它会检测到漏水，它会自动把阀门关了。关完阀门之后呢，它会通知你手机，手机客户端呢其实就是一个就是告知的功能、并不是说操作、因为很麻烦的操作。
对，
因为你掏出手机然后再去关阀，这个过程就是可能家里边已经泡了。对，比如说那个燃气泄漏了、就是传统的呢就是说你可能就是把燃气阀关了，但是燃气还有残留、我们这套系统呢就是它检测到燃气泄漏了，一是关阀的同时它会开启新风系统，给你换新风，就把这个残留的燃气全都排出，这样的话呢，而且它同时还会就是有一些安防的辅助措施，假如说禁止你开灯、把所有插座断电，这种都是会引起，因为燃气泄漏会有一定浓度嘛，会引起一些这个火灾啊，就会引起很大损失。但是如果有这套系统在的话，它会非常完美的去处理这些事情，而咱所要做的就是什么都不需要管，
只需要把这个东西放到家里就好了，
对，
是吗？
对，
它
有对，有好多传感器，假如说燃气泄漏检测的，然后还有这个燃气阀，当然有，然后就是必不可少的就是这台主控了，对。
这台主控就是它自动检测、然后自动来操作，对吧？就
是
完成这一系列的，由把麻烦处理成最后很完美的这么一个状态。
是的，它去解决麻烦。
哦，
是是是。
而且这里边有一个功能是我们独创的，就是为什么会，其实我们公司很小，而且做了就是才做了4年嘛，可能从一个产业来说就是很短的一个时间。但是我们做了好多功能是其他产品是没有的，就包括你看这个安防，就是有好多入侵的嘛。就是防盗，传统呢就是包括现在主流产品都是拿一个遥控器，就是布防撤防，一布防就是安防系统启动了，我们这套系统呢你可以看一下，就是整个系统是一个按钮都没有的，就是你一开门它有一个感知，
全是感应的，
对，就是知道哦主人回来了，是谁谁回来了，然后回来之后呢，它您走到哪个屋里，就是哪个屋有人了，它会把相应的屋里边那个防盗系统会撤掉的，然后只要这个屋离开了没人了，它会自动安防系统启动了。
那我要来客人了怎么办？他觉得是陌生人。
不会的，客人也没问题，只要在这屋就可以了。
只要主人在就好。
对，主要主人在哪个屋，哪个屋的防盗系统会
自动解除。
对，
其
他屋呢还会工作，这就因为好多时候就是家里有人的时候就是人少房间多嘛，现在就是
尤其住别墅的那些，
他也会进人的，
是，所以呢、我们感觉就是这个东西特别的智能。
我还有问题啊，就比如说一旦要检测到这个屋子里进外人了，那他怎么了，接下来他怎么操作呀？你刚才说了就是燃气的话他关闭这个阀门换新风，那么如果有人入室要偷盗的话他怎么办啊？
这个呢就是我们留给这个用户嘛，就是一个 DIY， 是就是我们有一个报警输出嘛，你可以联动到各个就是输出各个装置，举个例子吧，假如说有人从窗户上进来了，我阳台这个灯呢也装了我们这个控制模块，就是只要这个阳台这个窗子有人了入侵了，一报警呢，它第一个是就可以把它设置好成阳台的灯就亮了，这样的话贼就吓走了，当然了有一些还可以设置成那个警铃，因为警铃的话是会比较吵的，会吓着老人孩子啊，这样当然也会吓到贼了，这个但是它不如就是说这贼一扒窗然后呢这个阳台灯呢就亮了
对，
或者是就是这全部的灯全亮了、
哦、
这些都可以的。
哦，就是看你发挥想象力了，你想象一下怎么能够吓走这个。
对对对，
是吧？
是
入侵者、
这个、可以在我们系统上进行一个设置，你随意的、
哦、
就是非常简单，一个下拉里边一选就可以了。
对，等于是这些所有的这个包括这个派的终端还有相关的这个漏水的检测器、
嗯、
都是您自己去生产研发，所以投入了很多的精力了，是吧？
是的，
嗯嗯，
我们呢，一是自己先做一个就是样品出来吧，或者做一个基本产品出来、
嗯、
后期呢就是开放我们的模块，就是硬件和控制模块呢给第三方，就让我们一些就是爱动手的这些创客们呢、
嗯、
就是可以把它做成一个产品，这样呢就是放到我们平台上一起去销售。
哦，那目前来说、嗯、就是你们大概的这个销售价格，这条系统的销售价格就是不暂时吧就能满足大家基本需求的哈，比如说家里的这个对于这种家电的控制啊，包括这种防火防盗啊什么这些，大概这套系统你们这个价格是要在多少？
大概是大家可以这样核算啊，就是简单的，就是它并不太科学，但是也可以做一个评估标准吧、
嗯、
就是一平米大概是在150块钱左右。
哦，每平米150块钱左右、
就是、
那你们这价格是行业内目前的价格吗？还是你们会略高或略低一点？
差不多吧，就是行业的一个平均价格。
客观点讲哈，你们在这行业当中，你刚才讲了公司也不大，但是探索有4年多的时间了哈，在行业当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啊？
应该还是一个比较领先的水平。现在呢，有一些就是文章吧，
嗯，
可以就是证明一下。
嗯，
第一呢，2012年的时候呢，我们申请了就是有一个查询报告，把我们的系统做了一个发明专利。
嗯，
当时查资料的时候，就是在信息研究中心查的话，没有人使用这个安卓系统来做这个智能家居的操作系统。
嗯，
我们是就是相关的文献都没有，我们是国内唯一一个。其实放到国外的话，我们也没有发现就是同行。
嗯，
但是现在可能有了，就是因为大家觉得你前段有人走这条路，觉得还可以哈，
嗯、
就是后边就跟上走了。但是我们肯定是国内第一个做的。
嗯，
而且就是在上个月吧，谷歌公布了一套安卓 Home。
嗯，
这个系统的结构呢，完全是和我们就是想法基本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很厉害哈。好，
我也觉得挺厉害的。
好，那我们进段广告哈，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和大家来聊，就是也挺感兴趣的，为什么吕东他会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智能家居这个项目的研发当中啊。4年的时间并不短，我觉得可能跟其他创业项目相比的这个回报的周期略微有点长，我们听听他探索的这个过程。
同时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账号来互动今天的话题，同时呢会有两位听众送给您我们嘉宾提供的漏水检测器。
思想有锋芒，
精准于这一刻，
世界还太新，不必急于定义，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下一个未知，和世界说
Hello。
财富聊聊吧，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做最强大脑，让创新输出力量，做创业标榜，和时代争分夺秒。创客空间，一个很创客的空间。
财富聊聊吧，每周一周二是我们的创客空间，我们请来这些创客们啊，他们在各自领域呢有他们非常专注的一个探索。其实接触这么多的创客，问他们一个共同的话题，他们大概都喜欢专注这两个字啊。
嗯，
所以呢在各自领域里边，他们现在已经做出很牛的产品，有的甚至是已经变成商品了。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里边的霞哈，他就说智能家居系统真的会给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现代智能和舒适，一键就可以掌控家居生活，来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他说听了吕总的介绍很感兴趣，希望家里以后也能用这样的一个智能产品来照顾自己的小家。还给这个吕总送上了一份祝福啊，也有一份期望，说希望呢能够研制出更多这样的产品走入每个寻常百姓家。 那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听众奖品一定要送给他一个了哈，让他先体验一下。对，确实是，我觉得听过介绍之后，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希望。但是回过头来，我们从这个行业的这个角度，其实确实挺为您担心的，就是做了这么多的探索了，但是现在也还有很多强劲的对手，比如说小米的雷军，他现在已经不把精力放在研发手机上了，他要做智能家居了哈。他是您的对手吗？
嗯，可以说是，但更多的呢，我们的领域并没有重合。
嗯，
小米做的呢，它是围绕客厅来展开。
嗯，
大伙儿可以想一下啊，第一，小米有个盒子，这是它推的比较，就是比较力度比较大的吧。实际呢，这就是一个，还有小米的电视，
其实它还有什么插座什么都没见过。
对对对，新推出有插座。
嗯，
其实这些呢都是围绕客厅，你想一下，就是它围绕客厅生活，而我们做的是叫全宅自动化，在美国叫whole house automation。
嗯，
它是这样一个东西，就是全宅的这一套，假如说举个例子是300平的一个房子吧，如果装齐的话大概是在120个到180个控制点左右。
嗯，
如果首先决定的就是，如果你用 WiFi 的话，那是不可能的。WiFi 它是一个就是星状的一个结构，就是一个路由器全挂好多设备，这样呢，房间多和这个就是 WiFi 它这种结构吧，你都挂，你肯定就没信号了。而且就是 WiFi 的功耗是比较大的，这样它不太适合做物联网终端，它是高数据传输，就是做媒体传输的。
嗯。
对
对，其实呢，说到这个小米的这个智能家居的模式哈，我们也是特别有了一段录音，先来听一听，然后咱们之后再来谈一谈，就是从大公司到小公司，对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事业，智能家居的未来的商业模式到底应该如何去走？
通过智能终端架构一个巨大的移动互联网平台，然后再在上面做增值服务，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模式。那么有了这样的模式以后，尤其是拥有这个智能终端，因为智能终端呢，它越来越成为这个世界的中心，周边跟它连接的智能硬件呢也越来越多。那么我们沿着这个思路呢，主要的工作呢就是建立完善的智能硬件的生态链。我们已经投了25家公司，帮助我们完善整个智能硬件的生态链，像网络监控头，各种各样的智能硬件围绕整个小米手机展开，一步一步下去的话呢，我们所拥有的这个用户群的这个粘度就会越来越高，在上面的增值服务呢也会越来越多。所以呢，把它简化呢，就是呢，小米开创这个模式的核心是什么呢？是把硬件、软件和互联网结合在一起，用这样的模式呢，走出了一条新的路子。
就听起来很高大上哈，它有智能控制终端，然后它还有开发很多这个硬件哈，来跟它连接，最后提到了用这个小米手机来做一个最后的一个控制啊，一个承载。您怎么看它这段描述？
这仗还没打，如果是拼技术的话它已经输了。
啊，
就是手机的话是一个移动的嘛。
嗯，
就是你一旦手机没了咋办？
嗯，
就是如果没，就是而且这个，就我不用智能手机的人怎么办？
哎呦，手机要是被偷了的话，
就是，
那可怎么办？丢了怎么办？
安全问题啊，隐私的问题。
嗯，
这个手机 APP 控制是最弱的一种，它实际就是遥控距离的一个延伸。
嗯，
而我们呢是这样，就是家里边放一个主控，我们还是用做控制，就工业控制这种思想来做这个。它是我们的思路是工业4.0，小米的是这个互联网。其实它忽略了一环最重要的，就是控制。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智能家居就是全都是飘在天上没有落地。
对，
大家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就是
不陌生啊，
对，
谈了好多年了，但是谁家好像没有几家用得上，
都不太爱装。
对，
因为我们家这个最早啊，我们也有这个 APP， 就是手机这个控制。
嗯，
但是发现啊，我关灯的时候我会掏出来先点开进入 APP， 然后再找那个灯，然后再点开。这
还不如下去直接关一下灯了，
没错。所以呢，
费点儿倒是，
对，就是这个本身这个全宅系的，就是智能家居的话呀，就是全宅自动化的，它是更偏向一个控制了。200来个点，这就是一个非常，就是一个小型的控制系统了。
嗯，
如果做到1000点，就可以控制一个水泥厂了。
嗯，
就是所有的设备 那可能就是几个上亿的设备，2000个点就可完全可以控制了。所以您可以想一下，如果是200个点控制家里边，它能达到一个自动化水平。所以这个如果用互联网思维就是来做这个智能家居的话呢，就是忽略了控制，这个就是舍本逐末了。就是说白了，就是纯推互联网思维，这样就是什么抓流量啊、抓入口啊、抓客户啊，什么通过服务啊，其实最终呢就是用户体验没做出来。其实用户就喜欢，就是我什么都不用管，什么事儿都完成了。
对，
对，就是苹果为什么就一个按键呢？但是苹果卖的最好，可能行业90%利润都让给攫走了。
是，
我们这个，
您说，
就是刚才就是那个客户说了，就是一个键体验全智能。我们现在做的是把这个键已经去掉了。就是没有这个键，
就把这台控制系统放在那儿就行了。
对，
它全部都是感应的。
对，它会有传感器、有感知器，然后还有一些执行器，来完成整个工作。其实互联网呢是一个工具，就是它是它的一个信息、一个沟通的一个平台渠道。这样呢，就是人可以实时了解家里边情况，这是没问题的。对，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控制端放到这个手机上，这就坏了。
对，因为刚才呢，这个小米 CEO 雷军呢提到了一点，他说在去年收购了25家这样的做智能终端的就下面的公司啊。问您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如果小米他们跟您谈，我把你公司买了，你卖吗？
这不可能啊，这不是还没起跑他们就输了吗？刚才吕总不说了吗？对吧？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
因为有很多这互联网豪都是这种战略哈，到全国各地去买小公司，
收购。
对对对，就是我有钱，对吧？我
像腾讯就这样。
是，那这个呢，就是我先是雷军这头呢，就是小米嘛，它是纯互联网的，不是我们的首选，还是海尔啊、华为啊这些。
格力呢？格力董明珠现在也做这个啊？
对，格力也是。他们缺的是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就是底层的一个传输的一个技术。我们这个技术就是一个主控可以控制200点，这是在国内是没有对手的。然后在国外只有美国的 Control Phone， 它占了就是美国全宅智能家居系统30%的份额。第一的是快思聪，占了32%，但是快思聪是有限的。Control Phone 呢是无限的，它的增长肯定是要快于这个。
那你看你现在技术这么牛哈，在国内觉得还是比较领先的啊，技术上您可以很自信的讲没有什么对手，但是推广起来很难吧？
对，因为这个市场就像刚才那个就是微信上客户提到的，就是他还是就是想象他已经想得很智能了，就是还需要一个一键控制所有的场景，但实际我们已经这一键需要也不需要了。所以呢我们需要跟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么讲，就是说教育市场，而且现在目前这个智能家居是没有国标的。所以呢就是具体它是什么样，就是各个厂家描述的都对，其实
都对，但是都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哈。
对，因为没有国标嘛，就是谁都可以说是智能家居系统。假如说我那个净化器或者一个体重计加上一个蓝牙可以手机连上数，他也说这。
我还碰到卖灯泡的说是自己是智能家居，
是智能电炮是吧？
对对对，实际呢就是所以造成这行业就是说他把整个就是
现在是乱象。
对，就是大伙儿都定义它，就是高端的也定义，低端的也定义，这样就是乱了。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教育整个市场，就是说智能家居是这样的，就是不需要人参与，老人孩子都可以使用，就是没有任何入门门槛，只要是你能正常一个行动，你的活动，它就会跟你所有活动来执行这个相应的控制所有的设备。
那你看像什么海尔啊、什么格力啊，他们也都在涉足这一块，他们所做的这个智能家居呈现出来的这个样子和你的这个跟大家就是说明的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它这个海尔和格力啊，他们主要还是在他们传统的家电设备上加入一个 WiFi 模块，就是可以通讯了，它
可
以连上网了，
就可以通过手机这边，我就可以控制那个家电的那个什么开关空调啊、开关冰箱啊，
对对对对，
是这样，跟你这智能家居还不是一回事儿啊？
对，因为您想啊，就是你还需要拿出手机进入 APP 来操作，如果它交给我们这系统自动控制，这是多方便的。
哎，听说海尔不是参观过你们吗？他们为什么没有跟你们谈进一步的合作呀？
我们现在等着他们的进一步回复了。因为海尔他集团有个战略是 U 加，就是 U 加平台，也是 U Home 吧。他这个是基于 WiFi 的，而我们是基于 ZigBee 的。现在这个 ZigBee 的就是都在争嘛，就是到底谁更适合智能家居这个系统。所以呢他们 就是如果收购我们就相当于变相对我们的一个认可了嘛。
嗯，
这个这是说白了就是面子上也挂不住啊。
对，就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哈，就是您干这事儿都特别好，智能家居重新定义这个中国的一个市场。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钱怎么办呢？我可能问的更直接一些了哈，
投入不少吧。
然后一个是投入，另外一方面呢，会不会有人后期的，比如投资人、
嗯、
各方的资金基金找您？
现在呢，我们也是主动找基金了。前期啊，投资都是我们自己来。我们有四个人嘛，四个人在做这件事，都是既干活又往上面掏钱。
嗯，
嗯，包括收购这个最早的一个这个 CGB 协议吧，大概是一共花了300多万吧。
嗯，
现在基本就是都
快
顶不住了。
个人投的哈、嗯？
对，这都是我们个人投的，我们没有天使，也没找天使。
嗯，
嗯，因为在就是前几年。整个投资环境并不是太好、
嗯、
而且做的这个项目超前的话、这个、
风险很大，
对，风投是不回头的，然后天使也不回头的。他说就是当时我们接触过天使吧，他说了我不会拿我的钱让你去试错的，
嗯，
你要是想找投资必须得自己把这个所有的
试错的过程
对得自己对得由我们来承担，
嗯，
所以呢就是越做越深，越做越深，就不停的在往里投，觉得老是觉得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就这样。但实际呢，就做的越来越完善。我们一共做了大概是30多款终端吧，60多个产品。
嗯，
对，
还是很牛的。我们还得找机会去看看这些产品哈。我们也希望呢，下次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有一次视频的节目展现给大家，让大家更多的来感受一下。今天互动特别踊跃啊。感恩的1697他说他挺感兴趣，就是空气质量的改善。他说通过这个智能家居，怎么能够做到呢？我也很关心，是不是也得有一台这个空气净化器啊？
是的，其实刚才就是一开始第一句话我介绍的是我们是一个智能家居平台，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就是说实现空气质量呢，我们并不是去处理空气的，我们只是通知这个净化器，然后你该工作了。
嗯，
这样的话呢，一是就是空气净化器工作它也需要耗能的嘛，
嗯，
就是说做到一个精准准确，然后舒适节能，是这样的，就是它会我们系统会自动控制这些设备的，
哦，
还是需要第三方的设备去参与的。
对，就是这个智能家居，它让家居变得智能化哈，而不是说这个控制系统就代替家居了，这
是
不可能的。
原先是群龙无首，
嗯，
现在呢，
嗯，
是有一个总司令了，
嗯，
是。然后我们这个微信上的感恩的1697他说建议嘉宾和董明珠合作呀。
其实我挺欣赏这个
董大姐的，
对，董大姐的，她真的是太有魄力了。而且敢说敢干，而且他说了，他做的真的是挺实的，就做空调能做1000多个亿，那真的是挺牛。他很专注，他也是我比较就是崇拜的一个人。
嗯，您又再次提到专注哈，我觉得您也挺专注的，4年多的时间来投资培育一个还需要引导市场的这么一个项目，也很不容易啊。那下一步的计划是怎么样啊？
下一步计划呢，就是进一步开放我们平台。
嗯，
就刚才就是。小米雷老板收购了28家，
嗯，
但是呢，如果我们这个运作好了呢，我们这平台现在合作的伙伴呢，都是神一样的就是朋友了，
神一样的朋友，
对，
嗯，
都是行业顶级的。
嗯，
比如说我们的安防的传感器，现在我们已经不自己做了，
嗯，
是由博士和霍尼来供货了。
嗯，
然后监控嘛，视频监控这一块呢，我们是有和这个海康威视，
嗯，
它有一个萤石系列，就是今天那个。
今天我们有观摩嘉宾哈，
对，他也看了，
嗯，
就是我们的手机，就是我们的 APP 是完全支持这个，就是集成到这个海康的产品了，
哦，
所以摄像头上我不去做了，
嗯，
我通过接口对接呢，我是集成海康的产品，
就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哈，
没错没错，
你们只做这套控制系统，
控制，对，
哎，让它越来越完善，越来越精准，这个就好了。
是，而且这个其实客户很喜欢这种好多传统的产品，它有文化，
对呀，
而且它功能也非常好，
嗯，
包括这工业设计也特别漂亮，
嗯，
还有这个像那个耶罗锁门锁，
嗯，
它是一个百年锁起了，但是它从来不做这个手机控制这些东西，
嗯，
而这些呢，它有一个接口，我们做一个接口呢，就是插上，
嗯，
然后它所有的锁全都集成到我们平台了，
哦，
对。这个锁呢特别漂亮，而且做的也非常人性化，就是胳膊一，
嗯，
就是这么一顶，
嗯，
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你就可以进屋了。
哦，
对，甚至将来就是和我们系统结合，你衣袖在它那个锁上一晃，
嗯，
锁就开了。
哎呦，听起来好美好啊！
对，其实这个也是创客的一种精神，
嗯，
互联互通。
对
对
对，是的，是的，
就是让生活变得一下子好神奇呀，啊。嗯，
对，
嗯，
所以呢，我们这些终端呢，都是
预计什么时候能实现呢？
就是像这个衣服开锁，我们已经实现了
啊，已经实现了。
对，
但是你们可能接下来还需要花些功夫和精力，用在这个教育市场、引导市场和培育市场上，
没错没错，
是
的，是
吧？
嗯，而且这个我们属于这种传统的嘛，它你其实说了半天，还有一堆实物在做支撑，
嗯。
而且这也就是还涉及到一个安装，
嗯，
它不可能就是采用那互联网，就是网上买一套回家网站一放就它就能工作了，所以这个还偏向
于还需要一个过程、啊、
对，就是投资呢、嗯、投资人是不喜欢我们这种，就是它成长比较慢、
哎、你看感恩的1697哈，他一直听我们节目、嗯、我们做了一阵新三板，他刚才给他一条建议说上三板这个有可能吗？
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三板对这个业绩的要求增长率还没有这么高，好像
对，另外对这个项目的科技性它是非常看重的啊，
是的，
科技型企业，
对、
嗯、
我们是接受各种 PK 的，这个、
哦、
现在只欠东风，有了人就是拿了钱过来，大家一起干这个事儿就行，
没错，其实这个非常符合众创的一个思想的，
是，
对、嗯、我们把这个云端的接口也开放了、
嗯、
而且把我们硬件接口就全开、
嗯、
全都开放了，这样就是谁都可以做一个东西放到我们平台上，
嗯、哦、所以很美好这件事儿。我们今天算是开了个头，你看我们今天其实准备了好多问题，包括您个人的一些创业的体会和故事、
嗯、
我们几乎都没有讲，下次讲吧，好吧，
好的好的、是，
今天又起到了一个让大家伙认识智能家居一个科普的这么一个作用了，其实也挺好的，因为我们通过这个平台呢了解我们创客们他们在做的一些事情，就有些事情真的很神奇，也许我们不远的未来的生活呢就会因他们而改变，所以今天聊到这儿也希望大家有一些收获。那我们今天送出的两份礼物，一份是给到霞、
嗯、
另外一份呢给到我们互动大概快到20条的这个感恩的1697吧，好不好？
好、两位呢也、
嗯、
对，两位呢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呢把您的联络方式留下来啊，我们也是方便让嘉宾跟您来联系。
嗯，好，那也请大家注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每天我们都会有微信公众号的预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推荐给您身边的朋友，我们会有不同的惊喜送给大家。那最后请我们的创客吕东有送上您一句个人喜欢的或者一直尊奉的座右铭好吗？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好的，这我就说一下我们这个校训吧。
嗯，
博学善思，求新务实。
哪个学校？很惭愧地问一句
啊、哦，工大，工业，天津工业大学，
天津工业大学。
嗯、
好，谢谢，谢谢吕东，希望下次我们再相约，再来聊一聊您个人的创业探索，好吗？
哎，好，谢谢，
嗯、谢谢。那么稍后呢，也是请您继续留在我们经济广播收听之后的《今晚有说法》节目。
我是远远，
我是高峰，
明晚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再会。
感觉很好，需要出去跑一跑，浑身轻松，兴奋，莫名其妙。
满天棉花糖，招手笑一笑，感觉随时可以临门一脚。
就算汗水泪水一路的狂飙，我们却已选择统统忘掉。
终点在前方，没有人走掉，我们决定一起坚持到老。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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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跑跑跑，小宇宙在歇斯底里的燃烧。